欢迎收听 Bray 旗下的播客节目《小宇宙每日观测》，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今天我们先快速浏览一下这期要聊的几个话题。
救助一只猫头鹰，我们该如何为城市里的弱小生命留出空间？还有，
从《哈兰德之歌》到《林子祥》，一段旋律跨越800年的环球漂流，以及
刷了一整天却什么也记不住。短视频时代的集体健忘症从何而来？
三个话题，从城市生态到音乐考古，再到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的注意力黑洞，值得展开。
好，那咱们一个一个来。
3年前，李明胜和朋友们做过一期关于流浪动物的节目，那次经历其实是从一通电话开始的。
对，一个朋友在路边发现了一只猫头鹰，翅膀有明显的撞击伤，很可能是撞上了高层建筑的玻璃幕墙。
玻璃幕墙，这是城市化进程里飞鸟面临的最致命威胁之一，但大多数人平时根本意识不到。
他们当时把猫头鹰紧急送往合作的野生动物救助站，一路上这只猛禽因为恐惧和疼痛一直在扑腾，试图啄人。
那种挣扎很让人揪心，它不是在攻击你，它就是害怕，是弱小生命面对人类主导的环境时最直接也最无力的反应。
很遗憾，那只猫头鹰最终因为伤势过重没能活下来。
但它的死留下了一个问题，一个延续到今天的问题。在钢铁水泥不断扩张的城市里，我们该怎么为这些无法为自己发声的生命留出生存空间？
这其实不是一个孤立世界。城市的夜晚越来越亮，光污染让迁徙的候鸟迷失方向，撞上摩天大楼。
大面积的硬化路面，单一的园林绿化，剥夺了他们筑巢和觅食的场所。我们享受现代城市便利的同时，也在无意识挤压那些原本跟我们共享这片土地的动物。
纪明胜在节目里反复讲到一个观点，动物保护的本质其实是关于我们人类想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的选择。
这句话值得再品一遍，不是为了立刻改变一切，是为了防止改变这件事被彻底遗忘。
从被遗弃的宠物猫狗到误入城市的猫头鹰，他们的处境是同一面镜子的不同碎片，映照出社会在高速发展中对弱势生命权益的制度性忽视。
3年前，他们呼吁善待动物，寄望于反虐待动物法的出台，但至今相关立法仍然在路上，恶性事件并没有停止。
不过个体的力量虽然微薄，却不是毫无路径。这期节目里，李明胜用自己的行动展示了一种普通人的参与方式。
第一步是认知与记录，发现需要帮助的动物时保持安全距离，准确判断伤情，然后联系专业机构，而不是盲目处理。
猫头鹰那次，他们就是在社交平台上找到了一家距事发地最近有资质的野生动物救助站。
第二步是持续发声和社群连结，通过播客、社交媒体传播救助知识，建立听友群，分享信息，甚至公开征集救助渠道。
这才是最有意思的地方，让更多人知道遇到类似情况时该打哪个电话。
第三步是观念的缓慢渗透，将宠物视为家人而不是财产，承认动物的内在价值。
节目里提到两只旺旺、两种离去的故事，就来源于真实的听众反馈。这种情感共振是法律条文之外推动社会文明向善的柔软力量。
有一个值得留意的信号，这期节目播出后，听友社群自发整理了一份当时最新的全国主要城市野生动物救助站点清单，在群内共享。
这也许指向了一种未来，在宏观立法迟迟未能突破的时候，由普通人自发编织的救助网络可以为城市里的弱小生命搭建起一张兜底的安全网。
就像那只再也没能飞起来的猫头鹰，它的价值在于
让一些人开始习惯性的抬头看看楼宇间的天空。
而这正是改变发生的第一个微小前提。
上次我们聊到，一首《哈兰德之歌》其实经历了5次生命。今天，我们就来完整的走一遍这条跨越800年的声音漂流路线。
对，这个故事的开端根本不在足球场，而是在蒙古草原。
没错，我们先说旋律的源头。1979年，一支德国的迪斯科组合，名字就叫成吉思汗，发布了一首叫 Moscow 的歌。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成吉思汗这个组合名字都会愣一下，德国人为什么要用蒙古大汗来命名一支迪斯科乐队？
这支组也是 记得世界上30几约的某家在妖雅上醉目了。而且他们这首 Moscow 的核心旋律并不是原创的，而是取材于一首古老的蒙古民歌。
所以你想想这个画面，一首在蒙古草原上传唱了几百年的民谣，被一群德国人拿过去，配上迪斯科的编曲，包装成了对莫斯科的异域想象，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很有趣的文化转移了。
他们用电子合成器、夸张的服装、舞台上的哥萨克舞步，构建了一个西方人想象中的俄罗斯。那首歌的副歌大家都熟， Moscow Moscow， 但它的灵魂其实是东方草原的。
紧接着这二年，1980年，冷战正酣，莫斯科奥运会开幕了。这届奥运会因为苏联入侵阿富汗，遭到了60多个国家的抵制，成为历史上最复杂、最具政治张力的一届赛事。
但有意思的是，抵制归抵制，这首 Moscow 却漂洋过海到了香港。
对，林子祥把它翻唱成了粤语版，叫《世运在莫斯科》。世运就是当时香港对奥运会的称呼，世界运动会。
林子祥那个版本激情澎湃，成为了一代香港人的集体记忆。你想想，一首源自蒙古草原的旋律被德国人唱成了对莫斯科的幻想，又被香港歌手用粤语重新演绎来庆祝奥运会。这个文化迁徙的路径已经非常惊人了。
到这个节点，这段旋律已经完成了从亚洲腹地到欧洲心脏再到东方港口的第一次大跳跃。但这只是他漂流的前半程。
时间快进到2006年，一款流行游戏让 Moscow 重出江湖。具体来说，它在网络上被重新剪辑恶搞，成为了一种标志性的斯拉夫迷音。
所谓斯拉夫迷音，就是互联网文化中对东欧俄罗斯元素的一种夸张化、符号化的处理。一群年轻人穿着运动服蹲在地上，配上这首 Moscow， 这样的画面在当年的视频网站上比比皆是。
这个阶段，这首旋律已经跟它最初的含义完全脱离了，它不再是蒙古民歌，不再是德国人对莫斯科的幻想，也不再是香港人的奥运记忆，而是一种新的网络身份符号。
真正把它推向足球文化顶峰的是看台上的球迷经济。2021年，一位德国 YouTuber 给这段旋律填上了新词，赞颂当时还在多特蒙德效力的埃尔林哈兰德。
那个版本叫 Der Haaland， 歌词简单直接，就是反复唱哈兰德怎么怎么厉害。很快就在威斯特法伦球场的南看台上传唱开来，黄墙之下的声浪配上这个旋律，效果非常炸。
2022年，哈兰德转会到曼彻斯特城，这首歌也跟着他一起登陆英超，看台版本演变成了 Haaland Man City Chance， 在伊蒂哈德球场上反复奏响。
你仔细想想这个场景，一个挪威前锋在英格兰踢球，进球后双手指天庆祝，而为他响起的背景音乐根源是一首蒙古民歌，中间经过了德国迪斯科、香港粤语金曲和网络民音的多重转世。
这就是文化传播最迷人的地方，它从来不是线性的。古老民谣可以变成现代迪斯科，冷战年代的歌曲可以变成体育竞技的战歌。
然后到了2026年世界杯，挪威队表现非常出色，哈兰德终于在世界大赛的舞台上获得了与他能力匹配的关注和认可。
而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品牌王老吉买下了这首歌的版权，填入了中文广告词，我渴望勇气，把它变成了一支洗脑神曲，在世界杯期间密集轰炸观众的视听。
很多中国观众可能不知道这背后的故事，他们听到的是一首朗朗上口的广告歌，但这首歌的基因里有蒙古草原的风，有莱茵河畔的迪斯科，有维多利亚港的粤语回响，有网络时代的斯拉夫迷音，还有英超看台上数万人的齐声高唱。
所以鹰眼时间的主播刘亦菲把这叫做一首歌的五次生命。我们稍微捋一下，第一次生命是蒙古民歌的形态，对成吉思汗时代的遥远回响。
第二次生命是1979年，德国组合成吉思汗把它变成了 Moscow， 一种西方视角下的异域想象。这个组合的名字本身就在完成一种文化致敬和挪用。
第三次生命是林子祥的粤语版《世运在莫斯科》，嵌入香港流行文化的脉络，成为一代人的奥运记忆。
第四次生命是2006年之后，通过网络游戏和迷音文化，它复活为一种斯拉夫符号。这个阶段，它变得全球化、去中心化， 任何人都可以拿它来进行二次创作。
第五次生命就是最近这几年，从球迷看台到商业广告，它先被赋予了哈兰德的人格，然后又反向输入到中文商业语境中。
这条路径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文化符号的迁移从来不是单向的、线性的，它可能从一个边缘出发，抵达中心，再返回边缘，然后再扩散，每一次转移都会叠加新的意义层。
而且你注意到没有，这其中的很多环节都是偶然的。那个德国 YouTuber 如果当时没有填哈兰德的词，这段旋律可能就停留在迷音阶段了。王老吉如果不买版权，他也不会以这样的方式回到中国听众的耳朵里。
但反过来看，这段旋律之所以能一次次被重新发现，也说明它本身具有某种跨越文化和时代的穿透力。那几句简单的旋律，无论在乌兰巴托、莫斯科、香港还是曼彻斯特，都能唤起一种激昂的情绪。
哈兰德在进球后那个双手指天的庆祝动作，配合威斯特法伦或者伊蒂哈德球场响起的这段旋律，你可以把它看作这场漫长漂流的终点站。但更准确地说，它只是这一段的终点，同时也是下一段旅程的始发站。
谁也不知道再过十年、二十年，这段旋律还会以什么面貌出现在什么地方。也许是一个我们完全无法预料的语境，就像1979年那些德国音乐人肯定想不到他们写的歌有一天会在中国被用来卖凉茶。
这大概就是声音漂流最奇妙的地方。一首歌比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民族都要活得更久，走得更远。
我们从一个很具体的体验说起。最近四五年，很多人都有这种感受。拿起手机想做什么，打开之后却完全忘了。以为自己只是记性变差了。但 Orpheus 微见这期节目提出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这背后是整个认知模式在发生变化。
对，而且这个变化的根源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得多。要理解它，得先引入一个理论框架。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提出过三重记忆理论，把人类记忆分成三层。第一层是遗传记忆，刻在基因里的。第二层是后天个体记忆，我们亲身经历和学到的。第三层最关键，外化于技术载体中的记忆，它称之为第三记忆。短视频平台本质上就是一个巨大的第三记忆库，海量的碎片化内容存在那里，你随时可以调取。个体完全不需要把信息内化到自己的大脑里，因为你依赖的是平台这个外部记忆库。这就引出一个核心概念，节目里把它叫做存算分离模式。什么意思呢？记忆存储外包给了外部设备，大脑只负责及时的潜藏的处理。你看视频的时候再算，但看完不存，这正是看过即忘的认知习惯最底层的机制。而算法推荐机制把这个过程进一步加剧了，它持续推送高度契合你即时情绪、不需要深度思考的内容，把你的注意力切割成以秒为单位的碎片，你永远在被喂养下一个情绪刺激，没有间隙去沉淀。节目里有一句话说得特别透彻，当记忆的存储、精度和调取速度完全外包给数字工具之后，人类大脑真正的价值就不再是信息仓库了，因为在容量和速度上，你永远无法匹敌 AI。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大脑不负责存信息，它该干什么？节目给出的答案是，记忆的本质等同于思考本身。这个判断非常关键。当我们停止主动记忆和关联信息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停止了对信息进行深度加工、赋予个人意义的那一步。不是记忆力衰退了，是你没有在思考那个内容。经常拿起手机却忘了要做什么，这只是一个表面的症状。真正深层的问题在于，认知模式发生了系统性的改变。这种数字健忘症的代价不是个人的，是系统性的。我们可以追溯到很远。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就担忧过文字会损害人的记忆力。他称之为文字带来的健忘症，因为人们会依赖外部符号而不再用心记忆。2000多年后的今天，这种忧虑已经成为现实，而是程度远超苏格拉底的想象。当你把记忆外置， 丢掉的不只是信息本身，更是组织信息、建立关联和深度思考的能力。从古代结绳记事，到后来的印刷术，再到今天的半导体存储芯片，人类记忆外置的历史就是一部认知能力不断被技术媒介重塑的历史。每一次媒介变革都伴随着某种认知能力的让渡。而现在 AI 时代的情况更为严峻。节目里的观察是，人工智能正在走向存算一体，大模型把记忆和计算整合在一起，能力越来越强。而人类呢，却在存算分离的道路上越陷越深。这是一个巨大的不对称。那我们能做什么？节目提出的方向不是简单的完全脱离数字工具，那不现实。关键在于要有意识地重建存算一体的认知模式。具体来说，就是个体要主动介入信息加工流程。比如看完一段内容之后，有意识地去回忆、复述，或者把它和你已有的知识关联起来，甚至做一点批判性思考。把被动接收转化为主动建构。这其实也指向媒介素养教育需要升级。过去我们说媒介素养更多是信息辨别、识别假新闻、核实信源，但现在的挑战更深层，你需要理解媒介本身在如何塑造你的认知架构。短视频算法本质上是一个认知过滤器，它决定了什么信息以什么节奏进入你的意识。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开始有意识地为自己的注意力做设计，比如刻意给自己留出深度思考时间，或者在一天当中安排数字离线空间。这些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重建记忆主动权的关键步骤。
后续值得关注的信号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技术设计哲学层面，有没有可能设计出促进而非削弱人类认知能力的工具。另一个是公共政策层面，关于注意力经济的讨论正在升温，监管如何介入，如何界定平台的责任，这些问题将直接决定这场记忆外包最终走向哪里。
好，那今天聊的三个话题，救助猫头鹰，一段旋律的800年漂流，还有刷短视频的集体健忘症，其实都指向同一件事，我们怎么跟身边的生命、信息还有文化相处。
是啊，猫头鹰那期让我特别触动。野生动物需要的其实不多，一棵安全的树，一段不打农药的绿化带，晚上少一盏刺眼的射灯。但这些在城市里越来越奢侈。
塔兰德之歌那期也很有意思，谁能想到足球场上的欢呼能追溯到蒙古民歌成吉思汗，再到莫斯科的改编，最后变成林子祥的粤语金曲。一条跨越800年的旋律链条，音乐的生命力比我们想象的要顽强得多。
而短视频那期恰恰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容易忽略这些。当你每小时刷过上百条15秒的内容，大脑根本没有时间把任何一件事真正沉淀下来。
所以今天这三段故事放在一起，或许再给我们一个提醒：慢一点，留意身边那些微弱的生命、悠长的旋律，还有自己真正记住的东西。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见。